中共出台六稳六保政策，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其中首当其冲需要稳保的就是就业问题，可见疫情对中国就业市场的打击。中国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张毅表示，2020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达874万人，创历史新高，叠加疫情冲击，就业压力十分突出。7月份，城镇20至24岁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员，主要是高校毕业生的失业率同比高 3.3 个百分点。2020年中国大学生毕业总数近900万，较去年增加了 56%， 但受疫情影响，企业对于应届生的招聘需求同比下降 22%。 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2020年成为了史上最难的就业季。华北地区某高校大学生就业指导中心负责人石老师对美国之音表示，最难的就业季首先就难在就业市场紧缩。
那么难呢，首先第一个体现在就是对于经济的影响上面，因为疫情的影响，其实全球的经济包括中国的经济其实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中小企业受到的影响是非常大。中小企业是中国大学生就业的主要的一个方面，那么在疫情之下经济形势不是很好，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中小企业在这段时间，就是2020到2021年，那么这段时间他用人的需求就不是那么旺盛，他们用人的这个计划相对于往年来讲有一定的下降，这就给毕业生就业带来了比较大的一个困难，就是岗位的降低，岗位的减少。
石老师认为，疫情导致传统的招聘面试形式被迫改变，这种突如其来的方式使2020年应届生措手不及，这便是另一个难点。
第二个方面就是这种就业方式或者就业形式发生的变化。那么以前呢，都是企业进校来进行校招或者专场招聘，那么这种面对面的形式，那么在疫情之下，特别是在中国严密的这种严防死守的这种疫情控制的情况下，特别是在2020年的这个最初的1到4个月，那么这种形势之下啊，那就业找工作的这种方式或者叫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原来的线下变到了线上，各个企业啊都纷纷采用这种网络招聘的形式。那这种形式的变化，它是在短期之内迅速去改变的，所以这也给大学生就业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因为这种形式的变化改变了他们原来那种就业的传统的方式，那么很多大学生呢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那么才能适应这种就业的方式，就业的途径。
另外，疫情导致中国大学生在就业行业的选择上出现了变化，受疫情影响大的行业让一些本想投身于此的应届生望而却步。石老师说，
在疫情的冲击之下，经济形势包括产业结构包括行业的这种发展趋势，大学生需要在短期之内转变他的这个就业的趋向，这是对大学生也是一个难点。
从中国国内的一些报道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消息，中国2020年前三季度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达到了898万人，完成了全年就业目标的 99.8%。 中国100所高校权威统计显示，高校平均就业率已经突破 95%， 部分985、211高校、独立学院统计的就业率高达 99%。 全年经济增速只有 2.3% 的情况下，实现了1186万人的新增就业。2020年第四季度高校毕业生 CIER 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指数同比和环比均出现上升，4月至11月高校毕业生就业景气指数逐月攀升，11月份达到了 2.4。 这些亮眼的就业形势数据在网络上层出不穷，但实际上这是高校们无脑堆高数据玩数字游戏的结果。目前中国高校对于已就业的定义就是签署第三方就业协议，学校会用手段要求绝大部分应届生签署第三方协议，所谓的第三方协议覆盖了几乎所有应届生毕业后会出现的情况，比如聘用、创业、 自由职业、签署短期劳务合同、开网店甚至游戏代练，凡是符合这些情况的大学生均会被母校统计为已就业。除此之外，各大高校还会把毕业后选择出国留学、继续读研、读博的学生硬生生归类到已就业行列中。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从2003年开展探究真实就业率的课题，在2017年他们用数据揭露了真实情况。同年，北京大学未能找到工作的毕业生占据了 14.6%。 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此类课题中提到，2020年的上半年，该学院的研究生就业率为 48.53%， 本科就业率仅仅为 35.17%， 正式签约的毕业生更是只有 14.48%。 高校以高就业率作为招生金字招牌，名正言顺吃政策福利，招生懒人，用年年创新高的泡沫数据当作免费广告宣传，让学生、老师、学校、政府陷入醉酒式的自嗨中，实属教育界的悲哀。另一方面，疫情后中共颁布六稳六保政策，就业率需要达标，落实至基层成为了企业的负担。六稳六保下达后变成了大多国企央企的任务，为稳保就业，一些企业从原来只进行社招和内部轮岗变成了只进行校招，并且要求招聘活动主要在疫情最早出现的湖北省进行。一部分企业2021年的春招网络申请已经开始了，春节过后便会很快迎来今年的应届生春季招聘活动。不少应届生已经开始为此准备，招聘论坛上的面试技巧和攻略已经数不胜数，但应届生们对于校招的恐惧依然丝毫未减。有些网友说，好不容易过了网申，过了笔试，熬到群面环节，没想到却一键开启了噩梦模式。群面在参加招聘的应届生中有灭霸的称号，比喻打一个响指能够阵亡一片申请者。参加2020年秋招群面的英国留学生小袁回忆起这段经历，满是感慨。他在去年参加过三次房地产企业和咨询公司的群面。他说，
记忆比较深刻的可能是就是我在咨询行业参加过一场这样的群面，然后是十个人需要分成 AB 组进行这个 case 的一个讨论，然后还要把这两个组进行互相辩论，辩论结束之后要把两个组合在一起，然后补充资料进行另一个 case 的一个工作。所以这是我参加过最长的一个群面吧，是从早上8点到晚上是就是单面环节，一直拖到晚上12点，就这样一个情况。
群面的定义是无领导小组讨论，应届生们则起名为群殴式面试，现当代版十大酷刑之一，大型社恐自闭现场、神仙打架等等。其难度就在于要与其他陌生面试者组成团队解题，非常考验个人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小袁说，
群面是一个非常难的点，在于它需要可能6到10个人进行一个配合，所以你在每一场面试之前，你都完全想不到你的队友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表示，群面的情况会比较难以预料，比如题目非常符合你的胃口，但同时另一位同组的面试者也十分擅长，就会出现话语权抢夺的问题，还可能出现你不擅长的题目，其他人就更不会给你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群面场上瞬息万变，题目并不是难点，难就难在面试者有没有随机应变的能力。石老师也表示，群面的难点就在于面试者永远无法充足的准备，面试中的多变会让他们暴露自身的优点和缺点，无处可藏。
这种考试形式呢，让学生呢很难去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他只能就是说在面试官面前呢把自己的优点缺点暴露的很充分，那么这时候面试官就很容易把握这个学生他优点在哪里，他缺点在哪里，那么我可以用在他哪个地方，他的用他的哪种技能或用他的哪种优势。
近三个月内连续两次的拼多多员工身亡事件引发社会对于996高强度工作安排和狼性企业文化及生存环境的讨论，但这并没有阻挡应届生源源不断地递出投名状。阿里巴巴高级软件工程师张先生认为，互联网大厂吸引人才最重要的三点原因就是高薪、大平台、抗风险能力强。
第一条，这个薪水这个就不说了嘛，对吧？第二个，整个平台是比较大，尤其是进入那个头部厂商之后， 那么你接触的东西呢，第一个是面可能会更广一点，第二个呢就是说那个它用到的技术的这种深度呢也会更多一点，第三个是抗风险，对不对？就是反正我感觉到了对这个互联网公司的这个这种冲击相对来说要小一些，应该说尤其是阿里这样公司冲击要小一些。这个小一些它其实倒不是因为它是因为互联网公司然后对它的冲击小，而是因为阿里整个业务非常多元化。
张先生表示，996确实存在，但现在哪个正经公司不忙，工资给出高于市价的薪水，忙也是应该的。另外他提到，新冠疫情对于阿里巴巴旗下的飞猪冲击非常大，因为飞猪是旅游和出行服务平台，但是疫情又促进了淘宝这种网购和外卖的发展，所以多元化是使得阿里抗风险能力变强的主要原因。而在财富论坛上的一篇95后痴迷互联网大厂的样子像极60后崇拜国企的文章下面，不少网友评论，年轻人对于互联网大厂的信仰或许还只是金钱至上价值观的一种折射罢了。据统计，2021年就业大学生将再创新高，预计达到909万人。曾经的中国，考上大学是无上的荣耀，大学文凭含金量非常之高，但随着大学的扩招和入学门槛的降低，本科生变得廉价，很多企业的校招直接跳过本科学院，本科文凭的急速贬值和就业困难也让一些大学生选择了继续读书。当局也对此出台政策，鼓励本科毕业生考研继续学业。据统计，2020年全国有341万人参加考研，招生录取111万余人，相对2019年扩招近19万人，增长了近 11%， 扩招幅度之大非常罕见。中国教育部还表示，2021年将继续扩招，但是扩招的都是专硕学位，目前专硕招生占比已经超过总招生人数的 60% 以上。前京东员工王先生在2019年选择辞职出国留学读研，在京东工作两年的他认为自己需要在残酷的岗位竞争中提高优势。他说，
就是因为我本科院校排名不是很高，就是可能会在说这个转正方面，或者说我再跳槽再去其他大厂上面可能会有一些或多或少的歧视，所以我一直就是认为说提升学历是就是可能是我应聘就是把我那块所谓的这个敲门砖让它更有利一些。
预计今年暑假完成硕士学业的王先生准备参加2021年的秋季招聘，再次面临就业问题，他担心疫情会对就业市场有影响。
疫情就是会减少一些岗位的人数要求吧，因为毕竟这个疫情对一些公司的效益啊什么收入都有很大影响，那已经在这种情况下了，我觉得对部分公司的部分岗位绝对不会再扩招了。
他担心的另一方面是一些企业会因为响应政府号召而优先选择招聘国内生源，这会影响到海外留学生回国的就业率。美国之音穆兆华盛顿报道。